第三章，观修与念诵上师为金刚萨埵，以清净一切弊障。已经超越二障染污，您却声称仍在进化，已达无上法道终点，您却声称仍在学习，已然超脱轮涅二边，您依然化现于轮回，无与伦比之上师，于您足下我顶礼，以如前述相同的态度来听闻这个章节。一，如何经由忏悔来净化弊障，在此甚深的法道上，造成所有非凡体验与证悟无法升起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恶行、弊障与习气，如同明镜需擦拭才能反映出各种形体般。很重要的，我们也要消除弊障，证悟才能如影像般在总机阿赖耶的明镜中显现。为了这个目的，圣者教导过无数净化业障的方法，而其中最为殊胜的就是观修与念诵上师为金刚萨埵。任何恶行都能借由忏悔而净化，如同古代大师所说，恶行一无是处，除了他们可以经由忏悔而净化之外。一切的恶行，不论是外破别解脱戒，或内犯菩提心的戒律，或密毁密续三昧耶等，即使再严重，也无一不能以忏悔来净化。经典上记载，佛陀曾经讲述过几则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譬如，有一则关于婆罗门阿塔巴央觉摩罗，或称止曼的故事。央觉摩罗虽然杀了999人，但是经由忏悔，他净化了那些恶业，而且在当世就证得阿罗汉果。另外，阿舍世王也是如此，他杀了自己的父亲，但后来经由忏悔而弥补了罪障，仅只承受如弹球般短暂的地狱之苦，而终究获得解脱。护主龙树菩萨说，若人行为曾大意，随后却谨慎专注，美丽如云开月出，亦如难陀、止曼、达萨卡与商杰罗。然而，你必须用正确的方式，以四种对治力来诚心忏悔，净化业障才能有效。如果在忏悔时，你的眼睛与嘴巴都分心于其他事物，或者是口中喃喃地念着，我承认我忏悔，却心不在焉，忙着追逐着其他妄念，那么净化业障的过程绝对是无效的。或者如果心中想到，即使我下次再犯错也无所谓，反正过后还可以再忏悔，这样的话，即使你再忏悔，也会让清净罪障停止作用。密勒日巴尊者说，你也许怀疑忏悔是否真能净化恶业，但若念头已转善，你就已经清净了。任何忏悔都应包含四种对治力，这是绝对重要的。二，四种对治力，这四种对治力是：一，依止力；二，追悔力；三，决心力；四，行动对治力。一，依止力，在这个修法中是以皈依金刚萨埵作为依止，并且培养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在其他的状况下所依止的则会是你对之忏悔的那个对象。例如，当你念诵三句经的忏悔文时，所依止的就是经中的35佛，你所依止的对象也可以是上师或任何代表佛之身与意者。 简而言之，你所依指的就是忏悔时所面对的任何人或物。在做任何忏悔之前，升起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是绝对必要的。佛陀教导过，如果在忏悔自己的恶行与堕落时不升起菩提心，即使你应用了四种对治力，也只能减少过失，却无法彻底将它净化。然而只要诚心地升起菩提心，无论过去造下任何恶业，都可以全部净化。在《入菩萨行》中，祭天菩萨如此描述菩提心：如同立显境，却有永世位，纵然曾违犯重罪及大恶，因生菩提心即刻获解脱。试问有何人宁不信任之？珍宝菩提心如同劫末火，一切大罪恶火尽吞噬之。二，追悔力。追悔力来自于对自己过去所做过的所有恶行感到悔恨。如果你不认为自己的恶行是错误的，无法毫无隐藏地以深切懊恼的心去忏悔，那么你的恶业将无法获得净化。我们在三句经中如此念诵：我尽数忏悔，没有任何犹豫或隐瞒。大学者、成就者噶玛恰梅也说：忏悔不懊恼，净化无法达，过去诸恶行亦如内在毒，应以大悔心修脑忏悔之。三，决心力。决心力是指牢记你所犯的过错，并且发愿决心从今以后即使性命攸关也绝不再犯。在三句经中我们念诵：发愿今后必断之。又在极乐愿文中说：不是不再犯，无法得清净，故我是从今即使舍性命亦不犯恶行。四，行动对治力。行动对治力包括尽量从事善行，以对治你过去的恶业，特别是指顶礼佛菩萨，随喜他人的福德，将你未来的善根回向于正物，修持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以及安住于不造作之本然状态的精要中。无与伦比的达波仁波切有一名禅修弟子，有一次他告诉上师，他一想起自己曾经变卖经书为生时就很后悔。大师对他说：那你就铸印经书吧。因此他就去印经，却发现这个工作让他有很多杂念。他很懊恼地回去见上师，他对上师说：印经让我生起太多杂念，是否有此一说，没有任何忏悔的方式会比安住于本性之中更为殊胜深奥的？达波仁波切很欢喜地告诉他：一点儿也没错。他说：即使你造下如须弥山般高的罪行，只要一刹那见到本性，就可以将它们完全净化。要彻底净化自己过去的罪障，确实没有比观修菩提心以及维持于不造作的本然状态之流更深刻的方法了。在金刚萨埵观修过程中的各个细节，不论是降下甘露清净业障，或是念诵百字明等，你都要记住这两点。依照下面的方式来观修与念诵，以四种对治力为架构，时时记住每个部分特殊而清净的意义。三，实修金刚萨埵。在以下的观想中，观想自己为平常一般的形象，距离你头顶一箭之遥的虚空中，观想一朵千瓣盛开的白莲花悬浮着，其上有一满月轮。此处所说的满月，并不是描述它的大小，而是表示它的形状如阴历十五日的满月般完整而圆满。在此月轮之上，观想一白色灿烂的红字。在其他的传统中， 哄自发放光芒并将之回收，但在此处不是如此。刹那间，哄自转化成你尊贵的根本上师，他的悲心无可比拟，他的本质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总集。他以报身佛金刚萨埵之相显现，身为白色，如同十万个太阳同时照亮雪峰般灿烂光明。他有一面二臂，右手拿着绝空五谷金刚杵于胸前，左手拿着显空之灵于腰间，双腿金刚加夫座，身上佩戴着报身佛的十三种庄严，五件丝衣与八件珍宝。五件丝衣为：一、发带；二、上衣；三、飘带；四、腰带；五、下衣。八件珍宝为：一、头冠；二、耳环；三、短项链；四、臂环，双臂各一；五、两条项链，一长一短；六、手镯，双腕各一；七、戒指，双手各一；八、怀环，双脚各一。金刚萨埵以坐姿在你的头顶上方，与你面朝同一方向。他拥抱白身佛母金刚托巴，无二双运，他们的身体是空性的显现，显明了然现前，却不具任何实质，犹如水中月或镜中影一般。如是观想，金刚萨埵能提供一指之力，它不像唐卡或壁画那么平面，也不像无生气的泥塑或铜像一般实质坚固，它如是显现，每一个细节都分明清晰，甚至连眼白、瞳孔都是如此，但它又是空性的，丝毫没有实质的成分，无血、无肉、无内脏器官，它就像出现在空中的彩虹或纯净无瑕的水晶宝瓶一般。同时他还满盈智慧，圣主金刚萨埵本质上与你大慈悲的根本上师无二无别，他的大慈爱心遍及于你与一切众生。作为追悔的力量，你在金刚萨埵面前回想自无始以来接踵不断的轮回流转中所有累积的恶行，身口意的十恶行，以及五无间罪、四种重罪、八种邪行，外犯别解脱戒、内破菩萨戒，或密毁持名的密续三昧耶。此外，包括所有未实践的世俗诺言，所有说过的谎言，所有你做过的可耻、不名誉行为。想象你就在上师金刚萨埵的跟前忏悔所有这些恶行，你感到无比的羞愧、恐惧与懊悔，全身战栗，生起鸡皮疙瘩。你也可以确信，在无数轮回的生命之中，你曾造下许多无法记得的恶行，将这些都一并忏悔，并如是说道：我不隐瞒任何秘密，也毫无保留，我全心全意地坦白忏悔，并寻求原谅，请以悲心垂怜于我。就在此时此地，请即刻净化我所有的恶行与弊障，不留下一丝一毫。作为决心的力量，应如是思索：由于无明与迷惑，我至今累积了如此伤害性的恶行。然而，由于上师的悲心，我现在了解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从今而后，即使生命受到威胁，我也决心不再犯下这些恶行。将观想的纯净真意铭记于心，并念诵仪轨文，从此处开始。啊，我以自身平凡相与我头顶上方，一直到毫无保留的净化，然后从与佛母无二双运的金刚萨埵心中观想一个大小如同压扁的芥子般的月轮，其上方有一极为细致的白色哄字，犹如以一根毛发所绘制而成。此时 当你念诵百字铭一遍，观想咒语的字母环绕哄字，围成一圈，如同牛只靠近站立，但是牛角互不抵触一般，然后以念诵祈请文的方式念诵百字铭咒，同时观想慈悲与智慧的甘露由各个字母不断地滴露下来，如同靠近火的冰块渐渐融化成一滴滴闪耀的水珠一般源源不断，甘露如水瀑般流经金刚萨朵的身体，从本尊与佛母的双运结合处涌出，自你的头顶流入你的身体以及所有其他众生的身体，如同尘土被大水冲走一般，你所有身体的疾病都化为坏血与恶脓自体内排出，所有的魔障都化成蜘蛛、蝎子、蟾蜍、鱼、蛇、蝌蚪、狮子等被逐出，而所有的恶行与弊障都化成污水、灰尘、黑烟、云气，全被冲走，所有这些都被强力的甘露之瀑刷泄而走，化成黑色的液体，由你身体下方的孔穴、足底与全身的毛孔倾泻而出，此时在你下方的大地顿时裂开，地底深处出现死神，它代表着你过去种种的恶行，环绕在它周围的是你所有的男女冤亲债主以及所有想要吞噬你的血肉来报仇的众生。当你念诵百字铭咒时，观想所有这些不净之物冲入他们一个个张开的大口，以及一双双对你有所要求而张开的手臂。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同时做观想与念诵，如果不行，可以轮流交替。当你念诵咒语时，有时可以专注于金刚萨朵的身体、他的脸、手等，有时专注于他的庄严与衣饰，有时专注于甘露净化疾病、魔障、罪恶与弊障，而有时可以专注于你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忏悔之心，以及发愿不再重犯的决心。最后观想死神，即是你过去恶行的具体呈现，与所有其他在地下之中各种冤亲债主与那些要吃你血肉的报仇者，全都心满意足了，夙愿已消，夙债已还，夙恨已解，你过去所有的恶行与弊障全部都净化了，死神将口闭上，将手放下，大地又复合了。观想自己的身体此时成为光之身，从里到外通体透明，然后再观想体内由上至下以中脉为轴，于四脉轮处如散结般分支出细脉，在其间为显现轮，有朝上的64分支脉，在心间为法轮，有朝下的8分支脉，在喉间为享受轮，有朝上的16分支脉，而于头顶为大乐轮，有朝下的32分支脉。此时甘露如同前述再度流下，从头顶的大乐轮起，充满了中脉与四轮，并且由支脉往外流出，一直到手指与脚趾尖端灌注全身，你全身满盈此白色的甘露，如同装满了牛乳的水晶宝瓶一般。观想你获得了四种灌顶：一、宝瓶灌顶；二、秘密灌顶；三、智慧灌顶；四、文字宝具灌顶。你同时也清净了四种弊障：一、业障；二、烦恼障；三、所知障；四、习气障。四种喜的智慧也随之升起：一、喜；二、圣喜；三、非凡之喜；四、本具之喜。你也证得四种身的果位：一、化身；二、报身；三、法身；四、自性身。然后念诵祈请文，自哦护主，在无明与迷惑中，一直到请求您净化我。 观想在你念诵这些文句时，上师金刚萨埵非常欢喜，并且微笑地答允你的请求。幸运的人，你所有的恶行、弊障、毁犯与失戒都已完全消除清净了。然后金刚萨埵消融化光，融入于你自身，于是你自己转化成金刚萨埵，与先前你所观想的完全相同。再观想金刚萨埵心间有一月轮，大小如扁芥子一般，在月轮中央立着一个蓝色的轰字，其前方是一个白色的翁字，右边是黄色的班扎字，后方是红色的萨字，左边是绿色的朵字。当你念诵嗡班扎萨埵哄时，白、黄、红、绿与蓝色五道光分别从各个字母向上方放出，在这些各个光芒的顶端是悉女与其他的供养天女，从他们的手中散发出各式各样无量的供品，如八吉祥灰、轮王七宝、宝伞、尊圣床、华盖、千佛金轮、右旋白海螺等。这些供品令广大不可思议净土的十方诸佛菩萨心生欢喜，并且让你圆满了两种积聚，净除了弊障，诸佛的大悲与加持以各种颜色的光芒放射回来，融入于你身中。观想自己因而获得共同与殊胜二成就，与法道相应的持名四谛以及无学境界的究竟之果。这个观想让你建立起正得法身自立的因缘。复次观想无量无数的多色光芒由五个字母往下方放射而出，触及处于三界六道的一切众生，并净除他们的一切恶行、弊障、痛苦与习气，一如日出的光芒驱散了黑暗，整个宇宙化成现喜佛土，在其中的所有众生都化为白、黄、红、绿、蓝五色的金刚萨埵。此时念诵咒语，并想象所有的金刚萨埵都持诵着嗡班扎萨埵哄，念诵的声响广大而无边。这个观想让你建立起正得色身利他的因缘。关于这种观想，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中如此解说：放射光与收摄光，利益自身与他人，行者净除所知障。密咒金刚乘的善巧方便便是运用这种观想的方法，让修行者在一刹那间积聚不可思议的福德与智慧，而且同时利益了整个宇宙的所有众生。尽量多念诵这个咒语，到了总结课修时，观想你是为现喜佛土的那整个宇宙，融入居住在里面的五部金刚萨埵众尊之中，然后这些本尊在逐渐消融化光，融入你的身体，然后你自身由外往内消融化光，而此光融入你心中的嗡字，然后嗡融入班扎，班扎融入萨，萨融入朵，朵融入轰字中的下勾符号，下勾符号融入小阿，小阿融入哈之身，哈之身融入哈之顶，哈之顶融入新月，新月融入宾度，宾度融入那达，然后那达如同彩虹般消失在虚空中，融入完全离于任何概念与细论的单纯之境，放松地安歇于此境界中。当念头开始升起时，清晰地观想整个宇宙与处于宇宙之内的众生都是金刚萨埵的佛土，回向此福德，念诵以此修行之福德，愿我迅速成就 金刚萨埵之境界，并且念诵其他祈愿文。当你在修持金刚萨埵或任何其他禅修与念诵时，要专注于修持，切勿分心，不要以庸俗的话语来打断念诵。密续中如此说道：念诵不专心，如石泡深海，整洁亦无果。又说：静比不静好上一千倍，定比无定好上十万倍。金或银若掺杂了少许的铜，就会被认为是非真金或假银子。同样的，在持咒或亲近本尊时，混杂了庸俗的是非闲话，就会使得咒语不清净。因此，伟大的乌迪亚那莲师说：一月持咒无他语，胜过一年有染诵。因此，在村子里替人们主持法事的僧众，应避免在念诵祈请文与咒语时与同伴相互聊天，这是极为重要的。在这种持诵当中，如果掺杂了庸俗的话语，就会完全失去了意义。特别是在为亡者举办法会时，亡者在饱受中阴状态诸多惊恐与痛苦的煎熬下，会急迫地向法会的施主、受邀的比丘与主持的喇嘛求助。而在中阴状态的众生可以通晓他人心里的想法，如果做法事的人们心念不保持清晰专注，或不遵守誓愿与三昧耶，或他们的所说所想都出自贪着与敌意，那么在中阴状态的众生就会对他们心生嗔恨，或对他们有负面的观点，因而堕入恶道。与其请这样的人来做法事，还不如不做得好。关于密咒金刚乘的修法有此说法：念诵升起次第的观想仪轨文，就是运用文字来作为趋近的方法。观想中的文字是用来提醒修行者升起次第的各种细节，但对上述这种主持法事的人们来说，根本就不曾想过什么是观想的正确对象、升起与圆满次第的意义。他们以各种抑扬顿挫的华丽音调，不假思索地吐出修法的字眼，如观想、禅修、专注等，一边大声地吹着喇叭，一边使劲地敲钵打鼓。最后到了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趋近本尊念诵咒语时，他们却开始放松，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了，甚至不再努力地端身正坐。他们开始吸食百恶之源的烟草，一大堆无意义的闲聊也全部出笼，无止境地谈论着地方上发生的闲事，从山底谈到谷底，从峡谷谈到洼地。同时他们还以手指快速地拨动念珠打发时间，好像在做香肠般。当黄昏时分到来，他们眼看天空，瞧见太阳西下，便大声敲击钵子，开始念诵班扎布西贝杜贝等。这简直不只是让一个正确的仪式打折扣，而是打折再打折。如果能以完全清净的发心念诵一遍菩萨堕忏或普贤行愿品，都比这种仪式还更有价值得多。诸如此类的喇嘛，他们不清净的念诵与可笑的修法，可使亡者堕入恶道。同样的，他们为生者主持的修法所造成的伤害也将是弊大于利。此外，如此糟蹋滥用人们的供养，正是所谓的吞下炽热的铁球。接受信众的供养与亡者遗物而获得利益的喇嘛与比丘，都应该把他们修行的中心关怀提升到比称量肉品的多寡、乳酪的厚薄与供养的好坏更多一点的程度。不论他们是为病患或亡者修法，对那些众生而言，这个关键时刻是很重要的。对亡者来说，他们身处痛苦，无所依靠，需要喇嘛们以菩提心的慈爱与大悲以及真诚协助的意愿抓住他们并加以保护。喇嘛们应该竭尽所能，根据自己对于升起与圆满次第的了解与认知， 诚心且不散乱地为他们修法。如果对这些主题一无所知，那么他们应该在念诵时尝试思维其中文字的意义，最低限度也应该将身与意都专注于对苦难众生的慈爱与大悲之心，以及对三宝确实力量的坚强信心。如果他们能确实修法，正确地念诵不同的法本与咒语，那么经由三宝的悲心、业果无误的力量与菩提心广大无边的利益，他们一定能对那些病人或亡者有真正的帮助。这是他们应该付出一些努力去实行的，并且如同俗话所说，在别人的坐垫上令自己的壁障消除，他们会让自己与他人同时完成二力的累积，也将一切跟他们有所接触的众生安立于解脱之道上。如今有些被认为比较杰出而且了知因果律的喇嘛与比丘，由于过于畏惧享用供养所带来的过患，甚至拒绝为病人或亡者施予加持或念诵回向文，这样一来就从最根本处切断了菩提心的慈爱与大悲。大多数的比丘都极为自私，他们在施主的请求下参与法会，但念诵的却不是施主家庭所需要的经文，而是取出自己长期使用而污秽陈旧的法本，以自己的羞耻不能间断为借口。当其他人念诵祈请文时，他们却念诵自己的功课；当他们在为利益自己而念诵少许的祈请文时，都小心翼翼，声称是在清净自己的壁障与滥用供养的罪过；但当他们在为利益施主的大法会念诵祈请文时，又将它视为厌烦的杂物，他们左顾右盼，任意谈话，一点也没为那些原本应该由他们呵护的生者或亡者着想。这是从最根本处切断了菩提心的慈爱与大悲。而后如果他们要试图净化滥用供养的罪过时，便会因为这种自私邪恶的态度而难以成功。反之，你应当以菩提心的慈爱与大悲作为基础，永远不可放弃帮助他人的心愿，真诚地将自己对升起与圆满次第的所有认知以最大的努力付诸实修之中。如此一来，在别人家中观修升起圆满次第与念诵咒语，就与自己修法没有任何差别。不论在任何一种状况下，都必须去除自私之念，而且要关心帮助他人，这是相同的，因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能一心不乱，不掺杂庸俗的话语，不间断地持诵108遍百字明咒，就绝对能净化自己所有的恶业与弊障，以及一切于三昧耶誓愿的失戒与毁犯，这是金刚萨埵的许诺。无垢忏悔序中说道，百字明咒是一切善事之心的精华，它能净化一切失戒毁犯与所知障，它是至高无上的忏悔，不间断地持诵108遍能修补一切失戒与毁犯，并且不堕三恶道。每日持诵百字明咒之瑜伽士，会于此生为三世诸佛视为圣妙之子，并且会加以照顾与保护，他死后无疑的必将成为诸佛最佳之子嗣。在你布上密咒金刚乘之道后，不论是失戒或毁犯根本或知分三昧耶戒，如果你能每日持诵百字明咒21遍并同时观想金刚萨埵，这就称为堕罪之加持，它会防止这些堕罪的恶果成熟或增长。10万遍的念诵则会完全净化你全部的堕罪。根据庄严藏序所说，正确持诵21遍金刚萨埵百字明，清晰观想本尊相，端坐白莲月轮上，能成堕罪之加持，致使堕罪免增长， 大成就者如是教，因此永应如是修，若能持诵十万遍，化现绝对纯净身。在今天的西藏，没有一位喇嘛、比丘或在家居士不曾接受过灌顶，所以也没有人未入密咒乘之门。而一旦步入密咒乘，如果不能谨守三昧耶戒，就会堕入地狱；如果能持守三昧耶戒，就能证得圆满佛果。在此没有第三个选择。俗话说，如同爬进主管内的蛇一般，它只有两条出路，直接往上或直接朝下。稀有功德宝藏中说道，一旦步入密咒乘，你只能前往恶道或证得佛果，你没有第三个方向可去。密续的三昧耶非常微细，而且为数众多，难以持守。甚至如阿底峡这么伟大的上师都说，自从踏上密续之道，他连接不断地一再犯下种种过失。至于今日的我们，所能采取的对治方法更是寥寥无几。我们的正念薄弱，毫无警觉，甚至连堕罪是什么都不知道。既然这些堕罪无疑的会如雨般一直下在我们身上，因此在对治上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观修与持诵金刚萨埵作为每日的修持，或者至少每日持诵百字明咒21遍，不能间断。即使有些修行者虽然已经精通于升起与圆满次第的所有要点，并且能以正念与警觉力等避免三昧耶的失戒，仍然必须坚持于忏悔与净化的修持。因为事实上，任何与为师根本戒的人在言语或行为上接触，甚至只是喝了同一山谷的水，都足以造下接触失戒或偶然失戒的过失。密续中说，与违犯者交，或实现其愿，或为之说法，或交不是者，或不回避之，违犯者避障，将无人受染，造此生逆缘，生下世障碍，因此应忏悔，承认诸过失。在一个僧众集会中，如果有一个人违失了三昧耶戒，其他百千位守戒者都会受到污染，以致无法于其修持中获得利益。这就如同一滴酸奶可以让整壶鲜奶变酸，或一只全身长疮的青蛙会传染全部的蛙群一般。由此一说，一滴酸牛奶能酸整壶奶，以堕落修饰损毁众行者。更有甚者，即使是伟大的喇嘛或成就者，没有任何上师能够逃离这种因三昧耶失戒而受到的染污。伟大的上师林杰瑞巴的故事就是如此。当他在圣地查热修行时，空行母星琼开始对他制造了一些障碍。在中午时分，他把天空变得极度阴暗，连星星都在空中闪耀，但他毫不动摇，坚持走到深红血湖畔，在那里唱起金刚歌并随之起舞，而且在石块上留下了脚印，直到今天仍可见到。虽然他是具足如此成就的大师，然而在晚年时，有一位破坏三昧耶戒的弟子前来看他，他还是被染污了，因而变得神志不清，并且失去说话的能力。同样的，我们在俄金巴成就者的金刚歌中也听到，我人千辈来自雪域的乞食者，除犯失戒者，无敌能拜我，除己上师外，无有能护我。破坏金刚乘的三昧耶戒是个严重的过失，但要持戒却又非常困难。没有仔细的检视就自以为完全持守三昧耶而感到骄傲，这是完全错误的。密续中解释，只要在一刹那间忘却自身的身与意，即是三曼达， 就是违反了密续三昧耶戒，因此可见持戒有多么困难。若仔细分类，三昧耶戒的数量极多，总共有十万种。依据密续所言，破毁三昧耶会带来以下的恶果：金刚罗刹会引你的心血，你会多病短寿，财富消散，遭仇敌惊吓，你会在极度恐怖的无间地狱里长久承受难忍的痛苦。因此，为了要补救你所有可见与隐藏的失戒、毁犯、过失与堕罪，我们应当尽己所能，不断地观修与持诵金刚萨埵，并且以百字明咒忏悔这些过失。古代的大师曾说，首先最好是免于恶行之染污，然而若以为恶行所玷污，则忏悔极为重要。毁犯密乘三昧耶很容易修补，因为可以用忏悔来净化它。依照声闻乘的传统，若是犯了一项完整的根本堕罪，就如同摔破陶碗一般，完全无法弥补。若是破毁了菩萨戒，就好像毁坏了珍贵金属所做的器物，可以托付技艺精巧的工匠来修补。相同的，破毁的菩萨戒可以经由善知识的帮助来净化它。至于犯了密乘戒的堕罪，好似珍贵金属器物上的些许凹陷，你只要以依止本尊咒语与禅定来忏悔，就可以将自己完全净化。如果一犯下过失就立刻忏悔，那就很容易净化。然而你等得愈久，过失的力量就愈大，忏悔也就愈难。如果你等到超过三年还不忏悔，那么就再也无法以忏悔来净化堕罪了，即使你事后再忏悔也于事无补。有些人天赋异禀，可以用雨的力量与加持来利益自身和他人，例如保护他人、阻挡风霜、防止冰雹、停止流行性疾病、治疗成人与小孩的病痛等。但即使是这些人，他们为了要维持那些能力与加持，仍需要净化雨的壁障。再没有比念诵百字明咒更好的方法了，我们应该诚心而且不间断地持诵它。我尊敬的上师曾开玩笑地说，那些保护他人并享用供养者，绝对应当开始净化他们雨的壁障，念诵一千万遍的百字明咒。事实上，他的很多弟子都念诵了一千万遍，甚至两千万遍，而且没有人持诵少于二十或三十万遍。上师金刚萨埵是一百位本尊总集于一的体现，他被称为金刚萨埵大秘密之唯一本尊。所有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寂静与愤怒本尊，没有不包含在金刚萨埵之中的。当你在观修金刚萨埵时，是他与你的根本上师本质上无二无别，这便是以一切总集之珍贵的方式来修持上师相应法，这是所有法门中最究竟最深奥的方法。如我之前所说，既然百字明咒是所有咒语当中最殊胜的，那么你也应该知道没有比这更深奥的修行法门了。我曾听闻有义之言教，但仅停留于文字。我曾少许修持此教法，但因散乱被愚弄。请加持我以及一切如我幻化众，愿我们能于生缘次第中获取其精髓。
Oh, my name.